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那今天我们看到这段圣经在创世纪，我们要从16章看起，一直看到第17章。我称它为一个信心的考验。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常常在一些情况下，我们的信心会碰到挑战。我们的信心为什么碰到挑战呢？我们相信有一位神，我们相信神是全能的神，我们相信的神是爱我的神。然后我祷告，我祈求，我盼望一些事情神能够为我成就。可是你祷告了，又祷告，又祷告，好像事情没有成就，你的信心面临考验。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吗？为什么好像身上所应许的一些话在我的身上并没有成就呢？每一个基督徒你都会面临这样一个考验。亚伯拉罕也是一样，我们也是一样。当刚才福音队在唱这首诗歌《除你以外》的时候，我就想起大概将近1年多快2年以前，有一位姐妹，陆慧莲姐妹，我们教会当中不太多的人认识她。她38岁就死了，她得了一个癌症。她是很有信心的一个姐妹，她也祷告，周围很多弟兄姊妹也为她祷告。她是很特别的一个癌症，她过程中她一直依靠主，蛮有信心，一直祈求，所以一直带领，但似乎他的病并没有起色，最后他离开这个世界，只有38岁。在那个丧礼的当中，他的哥哥帮他挑了一首诗歌，就是这首《除你以外》。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他哥哥说，他的妹妹在最后的那段连日当中，常常的，几乎是天天的唱这首诗歌。他的肉体渐渐衰残，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时候非常的瘦，几乎是皮包骨一样的瘦，但是非常的平静。我不知道如果是你碰到这样的情形你会怎么样呢？如果你是他的亲人，你是他的朋友，你周围看着他，你为他祷告，盼望神的恩典，神的大能这一次再彰显出来，把他完全医治了。可是好像没有，你我的信心会面临考验的。总有一天你会经历到一些事情，就是好像我的祷告似乎没有蒙垂听，似乎没有蒙垂听。那因此在这个时候，这位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之父的亚伯拉罕，当他75岁离开他的故乡乌尔，神说你往另外一个地方去，离开你的本族本乡，我带领你到一个地方去，我要给你祝福。他毅然决然就走了。后来多次的神向他显现，创世纪12章，神又向他应许说，你将来要成为大国，你的后裔要很多，一切祝福。然后75岁到这个时候，第16章的时候，他85岁，10年过去了。不但是10年，好像这个应许似乎要落空了。他越来越老了，他能生儿子吗？75岁已经很难了，85岁，他面临很大很大的考验。即使这位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也面临极大的考验。真的应许落空了吗？他还要等多久呢？别的事情可以等，生孩子是不能等的。你没生过孩子就知道，你生过孩子你也知道，你再等再等再等就门了。那亚伯拉罕也是面临这个考验，不但他，连他的老婆撒来也越来越等不及了。神应许说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很多，将来成为大国，他的子孙要多如海边的沙。我不要海边的沙那么多，我只要一颗石头就可以了，一个也没有。再跟我说多如海边的沙， 那空中画饼。所以创世纪第十六章第一节，翻开你的圣经，我们从十六章看到第十七章。十六章第一节，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第一节所提到就是个问题，神应许他的儿女多如海边的沙，现在呢一个也没有。本来他自己家里面有一个从小在他家里长大的一个仆人，本来亚伯兰对这个神说，那就算他是我收养的孩子好了，我就把所有的家产给他。神说，不，我所说的你的后裔要多如海边的沙，是从你身上生出来的，收养的不算。哦，好，那等着生吧。那他的太太呢，撒来说，耶和华不使我生育，那生不出来了，那我不能生，那就来个借腹生子好了，找另外一个替你生，那就找他的婢女夏甲。所以问题在这里，神的应许似乎落空。当你知道后来，你会看见亚伯兰跟他的妻子撒来的关系是很特别的。撒来是他的妹妹，同父异母的妹妹。那当然是在后面，到你要看到第创世纪第二十章的时候，第五节，他就提到说，那个人，我就说这个妻子撒拉，她真的是我的妹妹。好，他们有这个兄妹关系，但你说这不是乱伦吗？等到讲到二十章，我再跟你讲这个。这个乱伦不乱伦的伦理问题，这个跟时代跟环境是有关系的。所以到摩西的律法是严格的禁止任何的兄妹关系通婚的。亚伯拉罕是在摩西之前八百年，而且那时候的环境是不同的。他们两个差十岁，所以亚伯兰八十五岁，撒来七十五岁。所以撒来是认为我不能生了，就在这个情况下我不能生，他就找他的婢女夏甲，就给了亚伯兰。所以问题是撒来没有生孩子。当然撒来也许有一点点抱怨的口气吧。第二节，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神应许你的后裔多如海边的沙，可是神不使我生孩子。他有点抱怨，就神不能使我生的，也好像是对的，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他不能生育。有趣的是，在创世纪里面，从亚伯拉罕开始到以撒到雅各，一代又一代，我们称为以色列的族长，就是先祖，而且是都是跟信心的这个地层传递是有关系的。那有趣的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能生育，后来生了儿子叫以撒，以撒的妻子利百加不能生育，然后他们就生了双胞胎以扫跟雅各，雅各最心爱的妻子拉结不能生育，连续三代，连续三个妻子都不能生育。那是不是有神的意思呢？当然神在掌权，但是透过这个从人看来的这种障碍或者困难或者一个困境，神在彰显他的能力。那么从这三代你也会看见有不同的回应，碰到危机的时候你怎么办？撒来有撒来的做法，利百加有利百加的做法，拉结有拉结的做法。那么以后谈到利百加，我们再看利百加怎么回应这个困难的。当我们以后谈到这个雅各跟拉结的时候，再看看拉结是怎么回应他的困难。但是很有趣的是，在创世纪当中，亚伯拉罕碰过问题，以撒碰过问题，连他的孙子雅各碰过同样的问题，都是不能生育。而且很明显，从圣经上是看神好像故意延迟了这个生育的日子， 让他们陷临困境。啊，杀来的方法非常合乎人之常情，他的人之常情就是我不能生了，所以呢，你就与我的婢女同房，你可以因为她得孩子。他说我因着她得孩子，因为在当时的法律是这样，一个主人啊，一个女的主人，如果她有一个婢女，她自己不能生，她就让她的婢女做妾，生出来孩子算她的。所以因此说下脚与你同房，如果下脚生了孩子就算我的，所以我可以因她得孩子，当时的法律是这样规定的。而且合情，而且合理，合情就是说我是不能生了，那谁又应许你要生，那么这样吧，你就跟下脚同房，生了孩子算我的，这样也很帮上帝一个忙。他要帮上帝一个忙，让上帝的应许不会落空，这样的话呢，上帝有面子，我也有面子，不是两全其美吗？问题就出在这里了，他要用人为的方法来解决一个困境，而且在下甲认为好，神既然应许了，那不成就上帝也丢脸，那我呢当然也悲悲惨惨。哎，换个办法，生了孩子我有了儿子了，上帝脸上也有光彩，不到时候说上帝说了不算，这不是麻烦吗？对不对？所以人为的方式常常动机可能还不错，只是搞错了，就是不认识神，你才会用这样的方法，用人为的方式来促使一件事情成就。我们非常容易这样，我们面临困境，各种困境的时候，人常常用人为的方式要促成一件看来是好事，结果叫做越帮越忙，越描越黑。杀来就是越帮越忙。好，下甲呢果然就怀孕了。第四节，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的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苦待她，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好了，变成家庭悲剧。当然了，在这个圣经看来，亚伯兰好像就是今天很多那种所谓享受其人之福的丈夫一样。其人之福吗？还是其人之祸呢？现在因为中国经济的问题，所以有人在台湾在香港有一个老婆，然后去中国去包个二奶，然后在别的地方再包个三奶、二奶、三奶、四奶。总而言之，还有很多妻子看起来是要福分，你就看看好了。有人在说圣经上好像从来没有说一夫多妻有什么不好，我说你只要仔细读圣经哈，尤其创世纪或者任何的经文，你只要看有一夫多妻的都没有好下场。圣经上不必摆明的说你一夫多妻被神咒诅，你看看圣经上所有一夫多妻，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跟我挑战，你找出任何一个一夫二妻三妻四妻的有好下场，就是说在家庭不发生悲剧，不搞得鸡犬不宁的，一个都没有。而且明确的教导，创世纪一开头神设立婚姻就是说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从来没有说三人行的，没有三人，没有四人，没有五人成为一体的，就是二人成为一体，那就是一夫一妻嘛，那不然这二人叫什么呢？那这边很明显，撒来好心说让我的婢女跟你这生了一个孩子算我的，然后给解决上帝的困难，我替上帝解决问题了。好了，怀孕了都还没生出来呢，问题就开始出来了。他说夏甲小看他的祖母，小看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字跟那个字呢跟一个字很像，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三节，神曾经对亚伯兰说过一句话，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咒诅你的，那个咒诅那个字就是小看，你说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就是那小看你的我耶和华神就小看他，那个咒诅那个意思啊。当然这个小看再强烈一点就可以用咒诅的意思啊。这边就是夏甲怀了孕小看他的祖母，小看撒来。当然十二章那个应许那个话是对亚伯兰说的，可对亚伯兰说的时候，对亚伯兰的妻子撒来 是直接可以用上的。那因此以至于夏甲后来受了苦待，受了虐待，当然这一方面来讲不见得说沙来是对的，沙来是可以这样做的，不过也可以说夏甲所遭遇的事情因为跟十二章那个祝福跟咒诅是有关系的，谁小看你我就小看他。因此当夏甲小看他的主人沙来的时候，他就遭遇到你说一个咒诅也好或者一个悲剧。就这个字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其实在这个里面来讲，三个主角，男主角亚伯拉罕，两个女主角，一个沙来一个夏甲，三个人都错了。看起来亚伯兰一副很无辜的样子，夏甲要跟他不是他去要的，沙来说给你，那亚伯兰人说不要，他就说好吧给了。那夏那个沙来的抱怨说，哎，我的婢女跟着你，她怀了孕就小看我，你怎么办？那老工人怎么办？使女婢女是你的，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就一副那种无可奈何的男人。很多男人都是这样，有时候婆媳发生纠纷的时候，两个女人的战争我怎么办？亚伯兰好像就是这个角色，一副无可奈何我怎么办。事实上第二节当沙来说夏甲归你生个孩子的时候，亚伯兰听从了沙来的话。第二节沙来他听从了沙来的话，那个听从那个字啊跟另外一个字很有关系的，所以很多解经家提醒我们这段话其实跟有一段故事蛮有一点点类似和关联的地方。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夏娃被魔鬼诱惑吃了禁果，他不但吃了还给了亚当，亚当也听话就听了就吃了，非常听话。亚伯说吃，亚当二话不说拿来，好吃了，好了，犯罪了。那神开始责备的时候呢，神怎么责备亚当呢？第三章第十七节，神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个树上的果子，地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既听从妻子的话，那个字就是这边的听从这个字，所以你看这个故事有点相似。那当然了，我相信很多的男士们丈夫们在这里一听，好，那好极了，我知道了，从此以后我回家我就不听我太太的。哎，这不是圣上的意思啊，在某一些事情上你要自己做判断，有智慧的话是这样说的，不听太太的话吃亏会在眼前的，可是在重要的事情上有清楚神的吩咐，不该听的而你听从的话呢，唯你是问，这是做头的好处跟优点以及缺点，铜板的两面。做头是什么意思？杀头，杀头啊。所以夏娃先吃禁果受咒诅和责备的首当其冲的是亚当，夏娃也有一个大部分他的咒诅，可是主要神是冲的是对亚当来的，因为你做头的，我吩咐你不可以做的事情，你听从你的妻子违抗我的吩咐，所以你受咒诅。所以这个听从是代表说神有明确的教导，而你听从一个跟我的教导跟吩咐抵触的，而你没有任何的一个动作或者反应的话呢，唯你是问。所以这件事情的悲剧从一个角度来讲，亚伯兰好像是很无奈的一个被动的角色，其实在整段圣经的里面信心受到考验的有沙来有亚伯兰，谁在信心上软弱和失败？亚伯兰。沙来信心也软弱没有错，不过神责备的对象主要是亚伯兰，你听从了沙来的话。当然神是有恩典的，神的责备没有严厉到个地步说好，既然你违背我的吩咐儿子不给你了，差不多完了，神没有这样子啊。但是很明显整个经文看来，亚伯兰听从沙来的话就造成后面的悲剧，这个也是一个暗示。那沙来当然想要帮神的忙就越帮越忙， 夏甲小看他的祖母，以至于他遭到一个苦待。当然被苦待这件事情，受屈这件事情，沙来也难辞其咎，就是说他这种的态度，他这种的反应啊，他是有错误的，他是有错误。但是在整个的里面，就说三个人当中没有一个好人啊，哪一个是受害者？三个人都有他自己这个错误的地方。然后当夏甲因为受到虐待，就从沙来面前逃走以后，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苏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对他说：“沙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沙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因此这井名叫比尔拉海莱，这井正在加底斯和巴列中间。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这边有好几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七节提到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对他说话。第九节又一次提到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是什么呢？耶和华的使者有时候跟天使看起来是很相近的，不过几乎所有的解经家解经书上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和华使者是一个特别的名词，不是指的普通的天使。英文耶和华的使者，这个耶和华这个字就是用 Lord， The angel of the Lord， 主的使者。主的使者其实就是主自己。这主是指谁呢？耶稣基督。因此有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而一，三而一的神。那么到了新约时代，耶稣基督降生之后，包括耶稣降生受害钉死复活，那么耶稣基督的存在好像我们没有问题，从新约时代来说。不过我们的问题是，圣父圣子圣灵在旧约的时代，在耶稣降生以前，父神的存在似乎没有问题，神创造世界，神掌管一切，所以父神的存在没有问题，圣灵的存在好像也没有问题。在神创造世界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海面上，所以创世纪第一章就开始就有了神的灵在那里，神的灵感动大卫，所以神的灵在那里，所以到处你看到神的灵在这儿，在那儿，在那儿，在做这个，在做这个 OK。 所以圣灵的第三位没有问题，问题是第二位的圣子，这位称为耶稣的基督，在旧约中他存在吗？还是他暂时在天上，好像在那个旅馆先等着，等到他2000年前，好，当当当当，圣子出场喽！哦，开始就看到一个第二位的位格。旧约中有没有第二位位格的圣子出现呢？这是很多神学上的问题。那简单来说，没有时间多说。简单的来说，耶和华的使者就是那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当中的第二位圣子。圣子，圣子是什么意思？父与子几乎是无跟有的一个平行的说法，父神是看不见的，但圣子是看得见的。所以父好像那个无，无形的无，子是那个有，有形的有，但父与子同尊同荣，同样的地位，所以三位一体，三个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个独立的，我们叫做位格，同样的本质，同样的地位。但一个是看得见，一个看不见，没有人能够看见父神的面。摩西曾经问过这个问题，神对他说：“你不能看见父神。”所以父神是看不见的。可圣经上常常有记载说，神向某某人显现，与他面对面说话的时候，那个显现的、看得见的是谁呢？就是圣子，第二位格，第二个位格。那么怎么称呼这一位呢？有几种的称呼法，一种就是耶和华的使者。 耶和华的使者这个名词在旧约圣经中出现过48次，大部分出现在两本书上，第一本书创世纪，第二本书士师记。每一次你注意看耶和华的使者这个名字出现的话，讲到后来，他有的时候用耶和华的使者，讲到后来变成耶和华说，所以 the Lord, the angel of the Lord, 耶和华的使者，或者说耶和华的，或者说主的使者，然后讲到后变成主说或者耶和华说，在旧约圣经当中常常出现，所以他是看得见的。那么在多次，他有的时候不用耶和华的使者，但是也是一样的意思，都是第二个位格圣子的出现。约书亚要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在眺望远远的看耶利哥城的时候，有一位自称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出现。然后呢，他自称是耶和华军队元帅，约书亚向他下拜。那一位万军之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并没有逃避，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天使不能受人的敬拜，因为天使与人同等，天使只是灵体，没有这个肉体的，但跟人地位并没有更高。所以启示录说得很清楚，当约翰要向天使敬拜的时候，天使避开说，我不当受你的敬拜，唯有神可以接受敬拜，所以天使不受人的敬拜。那约书亚低头下拜的时候，那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站在那里，所以他不是天使，那他是谁呢？父神。父神是看不见的，也不是圣灵，那就是第二个位格圣子。所以这边是叫耶和华的使者。以后我们看到很多地方的时候，我会再一次提醒，在旧约当中，从创世纪一直到后来，这一位第二个位格的基督常常屡次出现。不同的是，那时候好像短暂，为什么叫使者，好像一个钦差大臣一样，他出现一下然后就离开，就消失了。唯独在新约时代，他是生在拿撒勒的家里，从小到大他整个一个人生活在那里，有完全的人的人生跟完全人的形象。对，这个是一个新约时代耶稣生平当中一个特别的地方，旧约中却是短暂的出现然后就离开，差别在这里，但他仍然是圣父圣子圣灵当中的第二位。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向夏甲显现，跟他说话，然后问他说，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其实神难道不知道吗？当然知道，神当然知道。所以一开始就问他说，杀来的使女夏甲，如果我是夏甲，我第一个问题是说，你怎么认识我？我都不认识你，都知道我叫什么名字，然后我的主人是谁，那如果你都知道，你还问我说从哪里来，好像不必问了。但是其实这个问题神是要让他知道，他们神不但认识他，是让神关心他。所以他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神的使者就对他说，回去，回到你的主人那里去，虽然他曾经给你虐待，但回到你那里去，伏在他的手下，你要生一个孩子，他的名字要叫以斯玛利，你的后裔要非常的多啊，等等。那当然也预言到说，他的个性像野驴一样，他要攻打人家攻打他，他要住在众弟兄的东边。他的弟兄是指什么？就后来的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的东边是什么？阿拉伯。所以以斯玛利就是今天广泛的所谓的阿拉伯人的祖先。这是为什么伊斯兰教徒自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他们的祖先是以斯玛利，以斯玛利是亚伯兰，就是后来叫做亚伯拉罕的儿子。那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在伊斯兰教徒的可兰经里面，他们所记载的后面有个故事，亚伯兰最后献他的儿子以撒的时候，我们圣经是叫做献以撒，在可兰经里面就献以斯玛利，就换一个儿子，我的祖先等等啊，这以后谈到那个再来说这个。所以有这样一个渊源，所以他住在众弟兄的东边。这个众弟兄的意思就是后来亚伯拉罕的子孙，从以撒到雅各，雅各又改名被叫做以色列，以色列民族的东边，那就是阿拉伯人。所以他的后裔非常多，但是神给他吩咐之一是回去。那问题是，夏甲可以选择我要回去吗？撒来虐待我，我不要回去，你可以不要回去，那应许就落空了。如果愿意回去，你回去以后你会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后裔积极繁多。当然，所以撒来 而这个夏甲最后是回去了，这表示他的顺服，他的顺服因此神的应许就成就，他就蒙了福。神为什么给他起名叫以斯玛利呢？因为在中文圣经的下面小字也有说哈，在第十一节最下面，以斯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因为希伯来文的听见就是撒玛，所以以斯玛利是以撒玛，最后那个以斯玛利的那个利那个尾音呢，只是一个字根的意思哈。那么以斯玛利的那个以字就是神的意思，因为神在希伯来文是 El， 我复数 Elohim， 所以以利亚那个以字也是神的意思，以先知以利沙的以字是神的意思。所有很多以色列的名字第一个字都是以，那以的意思就是神，所以以斯玛利是以是神，然后撒玛那就是神听见。其实这边的话，即使像撒迦甲这样一位所以埃及的使女，你会看见神的恩典和怜悯不仅临到亚伯拉罕以及以后所谓的以色列人，连在以色列之外的，神的眼目仍然眷顾，神的耳朵会听见，所以神听见，所以他叫以斯玛利。神也看见，看见，因为那个地方后来叫做比尔拉海莱，那个井那边有个水井，比尔拉海莱。其实比尔拉海莱那个海莱的那个莱子最后那个字，就是希伯来文的看见 ，ra， 那个莱，我们中文翻译的最后一个莱。那个比尔拉海兰那个第一个比字是井的意思，比，或者是后面再过几个礼拜我们会谈到有一个以色列很有名的地方叫做别示巴，别比，那英文可以翻译成 B-E-E-R Bell， Bell， 那个 Bell 是井的意思，所以别示巴是示巴井，示巴什么意思呢？立约的井，盟约的井叫别示巴，这边叫做别俄拉尔海，所以应该这个希伯来文这样念，比第一个这是井，然后呢俄拉海第二个字，第三个字来，所以比是井，然后呢俄拉海，俄拉海的意思，那最后一个来是听见，俄拉海的意思是难道神啊，意思难道神，那意思是说难道神听见了吗，这个井的名字。所以他前面就说，难道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过我的神吗，啊，应该是不是听见，神看见，啊，最后那个 ra 那个来是看见的意思。因此这段圣经的意思是，当夏甲逃亡的时候，他发现神说我听见了，所以你要生一个儿子叫以斯玛利。每一次他念这个名字以斯玛利的时候，夏甲就想起神听见，神听见我的苦情，神听见我的哀哭，神听见我的苦衷，而且不但他听见了，他看见我。所以当他见到耶和华的使者，然后耶和华使者离开以后，他就说哇，那位跟我说话的耶和华是一个看见我的神，或者说看顾人的神，他说啊，他看见我，所以他就把那个井叫做比俄拉海来，纪念他看见了这位看顾他的神。于是夏甲回去了，于是他生了一个孩子，那时候亚伯兰86岁，就是85岁到86中间生了孩子。17章第1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人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13年过去了，又得等了。当然，以斯玛利出生了。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亚伯兰心里怎么想，是不是说神的应许说给我儿子已经有了，还是他有觉悟到说？这个儿子是神所应许的吗？还是有另外一个呢？也许亚伯兰已经觉得退而求其次，至少我有一个儿子，虽然不是撒来所生，他也许就好像觉得就安在这儿了。可是13年后事情又发生转变了，神又向亚伯兰显现，那时候他99岁的时候，耶和华神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到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是全能的神，英文叫做 Almighty God， 全能的上帝，希伯来文叫做 El Shaddai， El 神的意思， El El Shaddai， 这个就是全能的意思， El Shaddai， 我是 El Shaddai， 所以有时候有些英文的诗歌，也许你唱唱唱唱到一个地方，他会唱 El Shaddai El Shaddai El Shaddai， 叫 El Shaddai， 这个字你说圣经上没有一个 El Shaddai 啊，在哪里呢？就在这里，我是全能的神，我是 El Shaddai， 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这个中文这个圣经翻译的不是太好，在讲义上我也说翻译好一点应该这样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行在我的面前，你就可以做完全人。英文翻译的比较好， Walk before me， 在我面前行走， Then you will be perfect， 然后你就可以做完全人，或者说 Then you will be blameless， 无可指责，完全人。这两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活在我的面前，所以行在我的面前 walk before me 跟 live before me， 在我面前活着意思是一样的啊。你要活在我的面前，因为你活在我的面前，你在我的眼光中就是无可指责的完全人。但中文的圣经翻译有点感觉到说，好像是你要在我的面前做一个完美无缺的人。如果是这样一个命令的话呢，我看亚伯拉罕有点觉得我行吗？我能吗？如果神对我们说你要在我面前做一个完全人，我也想，不过我恐怕做不到。神的意思是说，你要活在我的面前，只要你活在我的面前，你就是在我眼光中是一个完全人，也就是义人，因信称义。你只要活在我面前，你只要依靠我，在我看来你就是完全人，你就是义人。从这句话开始引出下面的神对他的一些立约，神就三次的跟他强调说，我与你立约，三次神向他重复他曾经说过的应许。所以呢，从第三节后半段说，神又对他说啊，其实这句话哈，神又对他说，这句话出现过三次。第三节最后，神又对他说；第九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第十五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三次神又对他说，神又对他说，神又对他说，是三个段落的头。每一次重复，每一次神又对他说以后，都有一个字出现，我们中文的翻译没有翻译出那个字来。第四节，我与你立约。然后呢，第九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第十五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我们中文是这样翻的啊，当然你会注意看，一说完神又对他说以后，第一个字出现是什么？第一个字是我，第一段，第二段你，第三段你的妻子。英文翻译的比较清楚一点，原文的表达是这样，神对亚伯拉罕说，第一次神对亚伯拉罕说， As for me， 至于我，我将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然后第九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 As for you， 这中文应该这样翻的，至于你呢，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要守我的约。到第十五节，神第三次对亚伯拉罕说，至于你的妻子呢， As for Sarah， Sarah As for， 所以三次有一个至于我，我与你立约，第一次至于你，你和你的后裔要遵守我的约，至于撒来啊，三次有这样的意思，所以是三个对象，对我，对亚伯拉罕，对撒来。整个三次的里面，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一共十二次提到约，立约。第四节说，我与你立约。第七节，我要与你并你的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第九节，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第十节，你和你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十一节，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十三节，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肉体上，做永远的约。十四节，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背了我的约。然后在后面十九节，你要给他你要生一个孩子，你要给他取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立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到二十一节， 明年这个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立所立的约。十二次，立约，立约，立约，立约，立约，立约。你看啊，短短的十几节，这样十二次立约，约，约，约。如果你要了解基督教，有一件事情要了解，全世界只有一个宗教，神跟人的关系是用这个字来形容的，那就是约，是个法律名词，神与人立约。所以我们的圣经叫什么？新旧约圣经。佛经从来不叫约的，可兰经不是约，任何一个宗教的经典，没有一个宗教经典它叫做约，但基督教的信仰是约，神与人立约。所以有些人说基督教受影响的文化社会很强调守法，没有错，神叫做守约，是慈爱的神，神守法，神守法人就得守法，神都守法了，我们不守法，这一点在基督教的概念当中，神守法，守他的约，我也应该守法，守神跟我所立的约。我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是爱的关系，没有错，也有一个公义的关系，公义的关系建立在约上，那个约。所以这边就是看见神与亚伯拉罕跟他的子孙立的一个约。第一次神对亚伯拉罕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要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所以第一次神说，我呢，至于我要跟你立约。那立约有什么特别的记号吗？外在的东西吗？立约的记号在第一个里面，就是说你改名字，你不要叫亚伯兰，你要叫亚伯拉罕。亚伯兰什么意思？亚伯拉罕什么意思呢？那个亚伯就是阿爸，阿爸，你在家里叫你爸爸怎么叫？有人叫爸爸，有些我不知道是北方人南方人就叫阿爸，我们闽南人叫父亲就叫阿爸，很有意思哈。全世界所有民族叫爸爸都叫做爸、阿爸、爸爸等等，所以亚伯拉罕的亚伯就是阿爸、爸爸、父亲。亚伯兰呢，兰那个字的意思是尊贵的，尊贵的爸爸。亚伯拉罕呢是亚伯兰加上一个呢最后一个 ham， Abraham ham， 那个 ham， 那个 ham 的意思是多数的，所以就是尊贵的父，但是多数的，就是多国的父，所以加上那个拉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个罕那个字的意思就是一个多数的意思。你不但是个尊贵的父，而且是多国的父。改名字，这是神跟他立约的时候一个记号，以后你每次念到亚伯拉罕你就记得我跟你立约，你改名字了，我把你改名字了，这是一个记号。然后就提到说你的后裔要极其繁多，第六节，国度从你而出，君王从你而出。以前就提到说你的后裔非常的多，我这里是第一次提到你的后裔里面有君王，而且国度从你而出，这边就已经慢慢暗示到将来的基督弥赛亚从亚伯拉罕而出的意思，君王要从你而出。我要与你立约，并你世世代代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然后还要把迦南地赐给他，给他的后裔永远为业。然后第二段开始，第九节，神又该说了，至于你呢，亚伯拉罕，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那这个约第二次在讲的时候呢，又要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什么呢？就叫做割礼。我要与你跟你的后代所立的约就要受割礼。那这个割礼当然是个肉体上的一个割礼，而且只有男人受割礼，第八天要受割礼。那因此他说，你自己家里所生的，你用银子买的奴仆都必须受割礼，那么在肉体上作为永远的约。那因此在第十一节说了，为什么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一个证据，一个证据。当然这是个肉体的割礼，但是事实上不但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二章就提到说，真正的割礼是心灵的，不是肉体的。罗马书保罗有提到这一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罗马书第二章第二十八节，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可是这是新约时代，这是保罗说的。那么在旧约时代，耶稣以前，割礼是外面还是里面的？是肉体的还是心灵的呢？其实从旧约时代开始， 已经提醒我们，割礼是内心的。生命记第三十章，在圣经的旧约第五本书，在三十章的第六节，摩西这样说：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当他说把你心里的污秽除掉的时候，除掉那个字就是割礼的动词，割掉，我们中文翻译成叫做除掉，把你心里的污秽除掉，就原文是把你的心里的污秽给割了，那就是割礼的那个割字，就是这边这个动词跟割礼啊，所以是一个心理的，所以割礼是外面肉体上的，象征的是要把你里面心里的污秽除掉，因此割礼重点还是在心灵里面的，肉体上的只是一个表征，只是一个记号。所以割礼成为第二次当神重复这个约的时候一个外面的记号。第三次神又对亚伯拉罕说：至于你的妻子呢，撒来，我也给他一个记号，我也要与他立约，因为孩子必须从他生的才算，夏甲的不算。那么这个记号是什么呢？撒来改名字叫撒拉，其实撒来跟撒拉意思差不多的。那撒拉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撒拉的意思就是王后或者公主，没结婚以前就是公主，结婚以后就是王后， Prince Princess 这意思啊，撒拉。所以撒拉她是王后，那既然是王后，所以说生出来就是王子，所以因此君王从她而出，她必做多国之母。有趣的是十七节，亚伯拉罕那时候一直俯伏在地听神的吩咐，听神的教导，表示一个恭敬，听到这儿说撒拉，撒拉要生儿子，他心里就笑，身上有一只喜笑，心里说我都100岁了，我老婆90岁了，还能生吗？这个笑是什么意思？是冷笑，是高兴的笑，无可奈何的苦笑，身上没说。所以很多解经家一直在想这个笑是好的笑还是不好的笑，猜都猜不出来。唯一知道的是神没有责备他。亚伯拉罕说，你说我要生一个儿子，撒拉生一个儿子，我已经有一个儿子，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就好了。神说不然，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他才是我说的后裔。至于以实玛利，我也赐福给他，但是我说的不是以实玛利，是撒拉所生的以撒。以撒这个字，这个音叫以撒，以撒的意思就是喜笑，你要笑，你的儿子就叫做喜笑。所以这个以撒生出来，他的名字就叫做喜笑。当然同样以后我们会往后看的时候，到21章，以撒出生了以后，撒拉也拼命笑。那时候创世纪21章第5节，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如果你用音来讲的话，就是撒拉说神使我以撒，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以撒，因为他名字叫以撒，喜笑。所以这个字实际上有一点含义，当然喜笑正面来讲欢乐，但是还可以用的负面的，有点怀疑。因为到以后另外一次你会听到，有一次神向撒拉显现的时候也说你要生孩子的时候，撒拉也在那偷笑，那个偷笑神就责备他了，你为什么偷笑？他说我没有，你还没有，你有笑，不过你要生一个儿子就叫做笑。那一次撒拉的喜笑或者说那种偷笑呢，被神责备。这一次呢，亚伯拉罕俯伏在地，表示他也是没有看到嘛，对吧？他们也是在那偷笑，不过这次神倒没有责备他，但神就用这个喜笑就给他取了个名字，你的儿子就叫做喜笑。这很幽默。22节之后，亚伯拉罕遵从神的话，就给他的家属通通行了割礼。新约的时代，我们基督徒不再受割礼。当今天我们领圣餐纪念主的时候，我们跟神也立了一个约，我们立了一个新的约。新的约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他剥开的身体与我们立的约，这是另外一个约。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信徒身上我们有什么记号呢？犹太人有割礼，我们有什么呢？在我们身体上的记号大概就是那个洗礼，洗礼也是我们身体上的 外在的看得见的一个仪式来象征我们与神的关系。但如果割礼是心里的，洗礼也应该是心里的。若不是从心里受了洗，认罪悔改的话，我们外在的洗礼就成为无用。但如果我心里是信主的，承认耶稣基督为主，承认自己的罪，愿意为主而活，过一个靠主过日子的一个基督徒，我们外在的洗礼就成为有意义的。所以今天我们领圣餐的时候，也是再一次纪念神当年借着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提醒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也与神立的约。当我们领用主的杯、主的饼的时候，请我们记得，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虽然我们信心常常软弱，在危机中我们常常跌倒，但你却是信实的主，你总不撇弃我们，即便在危难中，你听见，你也看见我。主，因此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求你再一次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行在你的面前，好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因着你自己所为我们所成就的，你为我们所流出的宝血的遮盖，使我们在你面前成为一个完全人。求你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